现在我们看创世纪33章，33章就是雅各和以扫兄弟和睦相见。这当中经过多久呢？差不多20年之久。因为雅各离开他的哥哥，是因为以扫要杀他，所以他被迫不得已逃到母舅家。这一去就是20年。神在拉班的家里，就是雅各的母舅的家里，神借着苦难来照顾这个雅各，奠定他，使他认识自己本性的败坏，使他呢对世界对各方面能够死透。以后呢，神怜悯，使他丰丰富富的回来。现在我们读的这2章32章33章，都是指的雅各带着全家和一切的牲畜、一切的人口，活要回往迦南地的路上。在这路上的时候，他必须面对以扫的问题，因为以扫在基尔山，他要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他才能回到迦南地，就是他这个先祖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。所以雅各呢，就遇见这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来应付他的哥哥。雅各是明明跟他的哥哥是有什么，是有隔阂，他也实在是得罪了兄弟，亏欠了他的哥哥，按说他应该认罪。但是前一章上一章我们看到雅各是什么样，非常挣扎，又害怕又不得已，又想送礼又想躲避，又祷告，又是不能得手。那今天的圣经呢，给我们看到雅各真的非常非常谦卑的跟这个以扫能够和睦。为什么今天雅各能够做到呢？主要的就是前一章圣经雅各的生命经过了利怒喜乐的经历，这就是上一代我们所讲的32章末色，这一段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33章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32章雅各的经历。当全家都过了雅各渡口，就是约旦河的这个渡口以后，雅各是不是一个人？在夜间有一位，实际就是神一个使者，就是神的代表来和他摔跤。在这摔跤的过程，表明雅各的生命他经过和神摔跤，神也和他摔跤，终于看见雅各的生命有一个改变。什么改变？雅各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强硬的雅各，这个很大的雅各他从来他也不会认罪的，尤其在哥哥面前。现在怎么呢？他被神摸了一把，摸了一把什么意思？就表示他软弱，在神面前软弱。结果一个强硬的雅各变成了一个瘸腿的以色列。所以基路以勒的经历是什么经历？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就是与神面对面的经历，从与神摔跤到神面对面。所以基路以勒的经历可以说包括两个方面，我们要重复一下这个意思第一就是神的得胜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摔跤的结果，神把雅各的大腿握给摸了一把，从此就变成个瘸腿了，本来非常强硬，东奔西跑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为所欲为。如今呢，是个瘸腿，大腿握给摸了一下，所以他就瘸了。这是神的得胜。在第二个方面，利怒喜乐的经历也是雅各的得胜。为什么说也是雅各的得胜呢？因为他被摸了一把以后，他的腿扭了，结果呢，快到天亮的时候，他就抓住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结果这个神的使者就被他抓住，你非得给我祝福，这就是雅各的得胜。所以终于呢，这位神的使者实际就是旧约基督的一个形象，因为旧约的基督就是他那以使者面貌来向人显现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就抓住，你一定给我祝福。后来就给他改名，第二真的为他祝福。所以这一个经历叫做庇怒以勒的经历，因为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庇怒以勒。庇怒以勒的意思就是与神面对面。所以一个人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常常还有压当的本性，我们自己的劲儿很大，我们有罪不愿意认，我们不愿意跟人和睦，我们常常觉得有理，我们没理也觉得自己有理。那神就要摸你一把，神让我们经过罪，让我们生命要改变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有32章生命的改变和准备。所以今天讲到33章，就是雅各终于在他经过病，至少也是没想没生好心。好嘛，这次我可见了你，20年前我没有杀了你，这次我绝对不能饶你。你搞的心也绝对是这样的一个心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因为雅各谦卑了，他在神面前蒙恩了，所以神也叫他在哥哥面前蒙恩。所以今天神就后来怎么样？我们看这一章，接下来就知道神也转变了以扫的心，使以扫也被感化，跟这个弟弟抱头而出。 这就是两方就能够真正言归于好，完全和睦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不管是对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亲友、我们的骨肉，又是婆媳关系，又是妯娌关系，又是夫妻关系，又是兄弟姐妹关系、亲戚街坊邻居，我们常常都有一些疙瘩，不和睦。这个不和睦是主不喜欢的，所以主一定叫我们和睦。所以三十三章就给我们讲到了雅各怎么样追求和睦。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三十三章第一段，就是一节到四节。兄弟相见，我们看看雅各是怎么样跟他哥哥相见。第一节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四百人，那也是来势汹汹啊。雅各难免也有点害怕，虽然他心里是有准备的，这次我一定要见我哥哥了啊！神已经扭了我一把了，我应该谦卑，我不谦卑也要谦卑。但是他也做了一些准备，所以我们看第一点是什么？他做了最坏的准备。做了什么最坏的准备？他就安排了他的妻儿孩子分成队伍啊。我们看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和拉结和两个侄女，因为他等于是有两个妻子还有两个侍女，是不是？底下呢就像两个侍女和孩子们在前头，利亚和孩子们在后头，最后都是拉结和约瑟在顶后头。你看看雅各在分队的时候也带有私心和偏心在里面，所以这人呢就是这样。另外方面，当然约瑟是刚生下来不久，约瑟不是这拉结最后不是才生育吗？因为约瑟是很小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呢放在最后，他一定是有这么一些顾虑，心呢也有些私心，所以他就安排侄女和孩子放在最前面，然后呢就是利亚和孩子，最后呢是拉结和孩子，就是拉结不是生了一个约瑟呢，放在最后。而第三节就可以看出雅各实在是有改变，有什么改变？我们知道前一章啊，雅各排队的时候啊，他不是这个安排了礼物，一共是580个牲畜，是不是啊？各样的牲畜安排了580个牲畜，准备要娶哥哥送礼。他在安排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放在最后，他叫这些仆人说：“你们去见姨嫂，你们就告诉他雅各在最后面。为什么在最后？不敢见哥哥，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就含着刑罚。”说明他这么对兄弟还没有追求这个爱。可是今天不同了，你看第三点，我们现在看啊，三十三章的第三点，他自己在他们什么前头过去，这表示他怎么样？他真的有决心要跟哥哥追求和睦了。这一个人有没有决心，这个实际表现看得出来的。前一章你看他就没有决心，吓也吓坏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队伍都在前面，就他自己在碰到最后，是不是啊？他是吹吹说说，他就最好表现他，那就根本不想跟人和睦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你心里不愿意见他的时候，你想方设法，你就是最好见不到他，我最后再说，能不见就不见，我不愿意理你，我跟你有成见，我不高兴见你。但是现在他谦卑了，第一点就是他走在最前头，就说我承担一切的责任，我雅各弟弟有罪，我用诡诈，我欺骗过哥哥，我骗过父亲，我骗过什么长子的名分，又骗过长子的福分，所以他走在前。第二点是什么？一连七次伏伏在地，这就表示他彻底谦卑。一个人没有彻底谦卑，他不会这样七次伏伏。表示我实在是对得起哥哥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从后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并不是说一早就是非常苦灵，我今天向你谦卑。我们这个人要追求和睦，追求谦卑，并不在于对方是不是信徒，是否是属灵。他的灵性你不管好坏，你亏欠他的地方，你就应该谦卑。并不等于说一早就大概是一个很好的。一早是个缺席，一早是在一个没有生命的人，虽然是他的亲哥哥，那一早根本不会求主。但是你对一早有亏欠也要承认。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，是吧？如果我叫我去跟人家追求和睦，追求谦卑的话，我看得起你，或者我跟你平起平坐，我跟你差不多可以，我根本就瞧不起你，我特别要跟你谦卑的，是不是？你是我下面的人，或者我根本瞧不起你，那你跟你谦卑很大吗？对吧？比方说长辈跟下辈谦卑，或者是这个像一嫂你这样的，一点都不属灵，这个属血气，一天的打猎，一天的这个嘴馋，一天的吃美味，哪个我瞧得起？不能这么想。你有错，不管对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仇敌，你也要谦卑。所以我们看看，这就是雅各给我们这做出来的一个实际的光景。 因为妻子不服来救济哥哥，表示什么？这个意思里面，这个行动就表示他真的有后悔，有谦卑，承认自己是不对，不然的话怎么会不服呢？我们老有人都是觉得我比你还高一等呢，是不是？我有什么错？我没有错嘛，我很好嘛，人都是这样，没理都觉得自己有理，没有一个老有人是觉得这强盗的犯罪他都觉得有理，是不是？一个最坏的人犯罪他都觉得有理。但是当神光照的时候，当被神摸一把，当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就不这样想，说他怎么不配。所以底下因为雅各谦卑了，所以第四点神也感动转化了以扫的心。所以第四点你看，以扫有感觉，以扫这接着以扫就跑过去迎接他，把他抱住，搂着头一次就哭起来。这真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到追求和睦的一幅图画。这真是只有在神的爱里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我们也有这个经历，也看到那真正基督徒真正遵行神的话，听神的命令，遵行神的道，追求爱的时候，你能够把仇敌都感化过来啊！你这样的爱人，也找这么刚硬的，也找是带着400个人过来的，也找如果是很和气的，他用不着带那么多人来，这说明也找也是对雅各是仇恨的，是吧？本来就是仇恨，现在能够把他转过过来，这就倒头而哭。就到第四节，所以不必多解读的，这一小段到第四节为止，就是告诉兄弟和睦相见，彼此之间能够做到了彼此劳苦和睦相见。所以我想这是实在是雅各没有白白的经历喜怒苦乐的经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我们都要有一个喜怒苦乐的经历，就是跟主面对面，你要经过跟主摔跤，摔到最后你扶下来。被神摸他一把，你也抓住神，你得到祝福，所以雅各变成以色列的。上礼拜我也讲到了，以色列有三个很宝贝的意义在里面。那雅各变成以色列，所以他现在把他谦卑了。底下再有一段，我们接着看第二段的。第二段是5节到11节，5节到11节是雅各在哥哥的面前见证神恩，诚心送礼，真诚之诚啊，见证神恩。诚心送礼得蒙接纳，他在哥哥面前能够蒙接纳。有人说送礼做什么呀？送礼你有诚心的话也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这说明雅各在哥哥面前见证神赐他丰盛，那这20年神也没有让他空手回来啊，他经过许多的劳苦对付熬炼，不会他丰丰丰不回来，所以他这是一个见证，在耶稣面前是个见证，说明神和他同在。虽然他经过熬炼，但是神没有亏负他，神的恩典、神的丰盛都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5节，一早他不是啊，第五节，一早醒目就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：“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”当然了，20年没见，雅各本来是拿一根杖过河的，现在成了两大堆，剩下这么多的人口、孩子啊、太太都回来啊，你看啊，他就问这是谁呢？雅各就说了：“这些孩子是神。”是恩给你仆人的，大家看见没有？雅各这句话多么谦卑，是不是？而且他见证的是谁呀、啊？谁给他的？他没有说这是我的。我们常常骄傲了，拍着胸脯，你看我这么多的太太，这么多的孩子，他没有这么说。是神是恩给我的。那我们处处每句话，我们都是见证，是神的恩典，是我雅各不配，是神送给我的。啊，这是告诉我，这是他的见证。所以底下于是呢，雅各使女和孩子前来加拜，对雅各和孩子前，这都是表示很比较尊敬的态度。那因为头一次见面，那随后呢，约瑟和拉结也前来加拜。再接着一早又问，我所遇见的这些群婿，因为一大堆的牲口啊，就把他送的礼物嘛，一大堆就问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又说了，我们就注意雅各两次的回答，话不多，看到他。真正是有一颗什么谦卑而且感恩的心，见证神的恩典。你看雅各下面说什么？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，这表示说我愿意送礼啊，我愿意在你面前蒙恩。以扫说兄弟啊，我这已经够了，你这能归你吧？那以扫也客气嘛，我有我不要你的，你归你的了。但是呢，雅各说不然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的意思就是你接纳了我啊，你没有什么呀，你没有一直不饶恕我，你现在能够宽容我容纳的意思，接纳 天能够不计较我的过错。所以雅各也表示要谦卑，所以他送礼物确实是应该的，表示以前我确实还亏欠你，现在呢已经兄弟和好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象，如果是他在32章真的把礼物送去了，那我说是真的叫做悔悟，心里呢没有诚心的跟哥哥和好啊，外面呢送一大堆礼物，你们说这对不对？这跟世界上的没什么两个，世界人知道跟他过年过节送礼，心里心里磕磕绊绊厉害极了，心里不是怎么恨人呢，但是表面还过年过节还得送的好多礼物，那这个没有用啊，谁不喜欢雅各这样做？但是雅各现在跟兄弟和好以后，他真的怎么样？他真的是送礼，这是叫做诚心送礼，而且这也是一个见证，所以雅各就说了啊，我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收下，以后还是再三的求啊，因为我心里呢好像见了神的面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并不是你哪真的是个上帝啊，大家不要错误，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今天能够见你，是因为我先见了上帝啊，我见你就如同见上帝一样的，这样的恭敬，这样的预备心，这样的认罪，就如同见上帝在上帝面前一样啊，所以呢并且你也收纳了我，所以求你，你看又一个求啊，两个求啊，求你收下我再来给你的礼物，你看过，因为下面就是做见证了，所以我说这一段是叫做见证神恩啊。下面怎么做见呢？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这意思说，如果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能给你；如果很少，我不富裕，我也不能给你。表示是恩待我，给我充足，我富裕有余。那我相信雅各给以扫的一定是他的，可能是一个余数的零头，对不对？他不能把所有的都给他。这表明神给的很丰富，是吧？所以雅各再三的求他，这有三个求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才收下，表明诚意。我们有时候没有诚心，哎，送你点东西啊，别说不要，不要就好，心里就赶紧拿过来。那你就说你更没诚心。如果你诚心要送人，你不要我也要给你，我一定要给你，我诚心，我决定要给你，那这叫诚心，是吧？人与人之间应该是这样。现在雅各是真的有悔罪的心，所以他对哥哥也是个，为什么叫诚心呢？他里面跟哥哥打通了，里面有爱了，所以才有诚，没有爱没有诚，是不是？有诚有爱，有爱有诚，咱们都学习讲讲，哪里有爱，哪里有诚实，哪里有诚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给，你不要，不要我也给你，结果后来一早还是收下。那这就是到底几节啊？到底十一节，这就是第二个见证神恩。诚心送礼得蒙接纳啊，雅各真正在以扫面前蒙接纳。底下一段就是12节到17节，这一小段是什么呢？这小段是兄弟相别，怎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在路上嘛，见见面就要走了，但是以扫诚意的是什么呢？请他到西尔山去的，雅各呢还借口啊不能去，因为什么？一个是确实是孩子年幼，牛羊剩牛羊，所以他说你先走吧，我不能。但后来是什么呢？后来是兄弟分道扬镳，那你说对不对？对的，因为雅各和以扫毕竟两个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，一个是跟随主，走的是神允许的路，信心的路，是亚伯拉罕以撒所走的这条路，是以后要得到神允许的迦南美地的这条路。因为神的允许给了谁？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。以扫是什么？以扫是属血气的，神给他就是基尔山，这不是一条道路，所以雅各后来没有跟着他走，是对的。所以叫做什么？兄弟相别，分道扬镳。这一小段，这一小段也有很大的教训在。我们不能说，啊，因为我跟你和好了，那么你上哪我也上哪，你去赌博咱也跟着去吧，你去戏园子咱也去吧，啊，你去什么什么，去股票玩股票咱也跟着你跑吧，不能。啊，和睦是一件事，但是今后所走的路还要分别为圣。啊，不能是因为以扫在那不信主的不确定的，他根本没有神在那，真的没有神在那。所以我们看一下12节到17节，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啊，我在你前面前头走，我带头你就跟着我吧。雅各没有答应，雅各很有智慧，是吧？你有爱心，你要讲真理，我们常常讲的爱心不讲真理的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样样都好啊，那你就跟人家同流合污，你就跟人家在罪上有分啊。你要跟他合睦是一件事，但是在真理上我们还要在乎。所以雅各说什么？我主知道孩子们正在年幼娇嫩， 牛羊正在走羊，若是推赶的话，牲口就肉死的。所以他说什么？求我走，那仆人在前头走，我呢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羊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。这也是雅各经过二十年的照顾啊，学会了，学会了什么？学会了爱心、温柔、体谅。年幼的、弱小的要体谅，啊，不能这么快快的赶路，一赶路孩子都得什么呀？都得有病，牛羊群畜也受不了啊。所以我慢慢前行，只走到第二国有难。后来一早就说，如果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好不好？雅各说何必呢？那你看一早还要留几个人？啊，雅各说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的。结果雅各没去，雅各没去，我想一定是他祷告，他清楚我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雅各这次所回去的路上，他的目标是要回伯特利向神还愿。你哪能够半路拐弯？我们看看半路拐弯走到哪去了？走到索罗马去了，走到世界哪去了？你跟随主的路是要往西安大道，你要走向永生的路，你不能半路走岔路。他要回去向神还愿，所以雅各对呀，雅各说什么？后来雅各没有跟着他去，于是一直到当日起行回往西安去了。雅各呢就往苏格去，苏格就是他一直往前要过约旦河。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中，还没有过约旦河，在约旦河中这个地方叫做苏格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为他走到那里就一大群了，一大堆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为他们搭棚盖房，因此那地方叫苏格，苏格就是棚里。这是到十七节为止，到十七节为止，大家记住吧，就是兄弟相别，分道扬镳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分道扬镳，就是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出去了，不能同走一条路。我们走的路跟世界人走路必定不同，哪怕是亲兄弟，有的时候真是要分家。你想亚伯兰曾经跟罗德这是亲侄儿、亲叔叔，后来分家了。亚伯兰是一代人呢，非常很有爱心，但是必须说你什么呀？你我彼此要分开啊！你往左，我就往右；你往右，我就往左。为什么亚伯兰要跟他分开？因为走的不是一条路，走的是爱世界的一步。那所以亚伯兰也要跟他分开。今天雅各和一早也要分开啊！这于是就没有走一条路，就表示要分别为圣，要分别为圣。你看最后一小段，雅各从撒旦美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世界。世界是迦南的第一座城，如同亚伯拉罕啊，他进迦南的时候，第一座城也是来到了世界。就在世界这个地方，城中就支搭帐篷，不但支搭帐篷，又买地，又买地，当然就是盖房子了，是不是？他就住起来了。从这一点也暗示我们，为什么三十四章雅各家出了丑事，和这一点有关系，表明什么？雅各没有快快的往前行，在路上停顿三年。这个是不对的，是不好的，应该快点往前行，不能这个那个原因太体贴为肉体安排，体贴肉体他就没有往前行，所以他就在那里买了地，就住在那里。二十节大家看最后一节啊，在那里住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罗伊罗以色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下面小字大家念一下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地，就是说他在这里做了一个纪念，他对神主坛表示他求告神，向神感恩，向神祷告，向神呼求，纪念神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把这个坛叫做伊洛伊洛伊以色列，表示说啊，我经过了二十年，如今我不是他们离开了迦南吗？他跑到哪里？跑到母舅家。现在我回到迦南地了啊，我经历了神是我以色列的神。大家明白意思吗？所以叫做伊洛伊洛伊，伊洛伊洛伊以色列。这意思它是一个翻译了，意思就是神是我以色列的神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神是我的神，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第三个神雅各的神啊，今天也是我以色列的神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意义，这就是这一段一个教训是什么呢？就是雅各在这里有停顿。这一章到末了没有告诉他，他继续往前走。按说他应该赶紧往前走，这是路上，你不能够停顿，停顿就会出毛病。但是作为雅各来讲，作为雅各一家之主来讲， 雅各的教训是什么？就是他没有带着全家啊，急速的回波特利去向神还愿。在属灵的道路上，你不能说这儿停停，这儿顿顿啊，你就走三步退两步，要么就停停，那你灵性你也走不上去，是非要往前走，不往前走就要出事。